在过去43年的牧会生涯中，我很幸运参与到两间发展非常非常迅速的教会。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参与在其中。有一件事令我很怀念，在教会规模较小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这样说，嘿，各位，今天是 Joe 的生日，或者是今天是 Bessa 夫妇结婚50周年之类。如今我们教会规模这么大，很难再这样做，但今天我要破例一次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位，他今天100岁，他的名字是克拉伦斯·奥森，他就坐在后排，可否有人搀扶他一下？抱歉，他才99岁，我被误导了。抱歉，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们告诉我的了。好吧，99岁，等你100岁的时候再来，我们再公开祝贺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赞美和感恩，能有克拉伦斯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美好的恩典。他这么多年侍奉你，与你同行，主啊，我们祈求你使我将要说的话充满生命，愿唯有真道得以传扬，唯有真道被领受，奉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基督宝贵而奇妙的名求，阿们。几年前，安大略省奎尔夫市有一位警官名叫 John 博尔顿，他押送一名囚犯从市中心的奎尔夫惩戒中心前往法院出庭。当他将囚犯从牢房中带出来并且押上警车时，注意到对方脖子上带着十字架，这令他颇感意外，因为他很了解这个人，不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。然后他更加怀疑了，因为每当他试图观察这个十字架，囚犯便扭头回避或做出这样的姿势，竭力不让 John 博尔顿看清十字架。他越是看，那个人就越发坐立不安地转来转去。最后他注意到十字架的顶端有一个看起来像手铐钥匙的东西，于是他没收了十字架。果不其然，十字架的横梁处确实藏着一把手铐钥匙，足以打开绝大多数的手铐。所以你看，这十字架本可以使他得自由。今天在我们系列讲到的最后部分，加深对我们对失丧者的关爱，我们要谈谈十字架在其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。你看，这个人本可以得到一小段时间的自由，我的意思是他终究会被抓，他们总难逃法网，但他本来可以暂时得自由，这并非是我们要讨论的。当我们谈论十字架，它并非只给短暂的自由，而是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与刑罚中得释放。遗憾的是，今天许多人将十字架视为一件饰品，或者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牌匾。那古老粗糙的十字架，苦难与耻辱的象征，如今已经焕然一新，它被打磨得光滑圆润，在某些圈子里，它正成为更加时髦的饰品。但我们未能认识到，即使身为基督徒，很多人也没有认识到，在向朋友传扬耶稣时，十字架所具有的宝贵的地位。有时我们甚至对十字架感到有些尴尬， 无数人拒绝十字架。事实上，他们认为这很奇怪，为何一位仁慈的上帝，慈爱的天父，要将他儿子送到人间，承受这般惨绝人寰的死亡？某些人甚至接受这样的说法，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竟将十字架称为神圣虐待儿童的象征。之所以称为神圣虐童，是因为这是父亲以这种方式让儿子去死。当四人仅将十字架作为饰品，或作为神圣虐童的象征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朋友明白，如果他们渴望生命的更新，如果他们想要人生全新的开始，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必须转向十字架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要背着十字架到处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他们必须转向十字架的信息，他们必须转向十字架的意义，他们必须转向十字架的旨意。因此，我们希望朋友们明白，十字架的信息是新生命的信息，它是新生命的源头。当我们铭记十字架是能力的泉源时，更加加深我们对失丧者的关爱。十字架是能力的源头，正如吕岸之前所读的经文17节说，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。保罗传道时不求言辞动听，只求宣讲真理，免得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落了空。或许你们记得，在哥林多教会里有许多人跟随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凡人，他们没有跟随基督。保罗说，我不愿成为这样的人，我不要你们跟随我，我要你们跟随基督，我要你们跟随十字架，因为它才是能力的源头。这能力不一定在于我们所传讲的话语，而在于十字架的大能。当我们向朋友、家人、同事、邻舍这些尚未与耶稣建立关系的人传讲福音时，我们必须怀着与保罗一样的对十字架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淡化十字架的信息，不要淡化十字架的功用。让我们确信一件事，今天传递十字架的信息要使人接受，绝不比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更容易。但我们必须抵挡、淡化、削弱十字架大能的诱惑。去寻找所谓现代化的新的方式来传福音。那反而会使十字架的大能落了空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说，借着十字架，是上帝与世人与自己和好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尽管从耶稣行走在地上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，十字架的信息从未改变。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更成熟了，今天我们懂得更多了，今天我们更加敏感了，这些丝毫不能减少专注十字架的重要性。对保罗而言，希望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，十字架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核心。 十字架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核心，我们必须全然专注于十字架，必须小心谨防将十字架只当作背景推到幕后。哦，是的，十字架就在那里。我的一位朋友曾是普世上帝教会的一位牧师，你们可能知道这个邪教组织，你们应该上网查查这个神迹。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邪教，于是他们改变了教义。这位先生因为他们仍坚持周六聚会，我请他在我们教会讲过一次道，他这样描述耶稣：人们说当我们还是普世教会时不相信耶稣，但我们是信的，只是把它放在一边。他确实在那里，但在我们的生命中毫无地位。有时我担心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成了这样。是的，我们相信十字架，是的，我们知道有十字架的存在，但它就像那个令我们难堪的父母，或是某个兄弟姐妹，或是某个表亲，于是我们将它放在角落里。我们的女儿上高中时，我们开着那辆破旧的车，我们家很多人都开过，她因这辆车感到难堪，不愿让我把她送到校门口，我只能把她送到一两个街区外的地方。从周一到周五，我每天都这样送她，而她每天都会说：记住啊，爸爸，是那辆车让我难为情，不是你。他每天都这么说。我想我们对待十字架也是如此，这难道不是福音的核心吗？这是耶稣的故事，这是关于他的死亡与福音的故事。通过这场极其可怕的悲剧，一个全然完美的人，他一生未曾犯罪，却甘愿受死，然后复活，来到他所有子民中间。第十八节，对不信的人，对那些灭亡的人而言，十字架是愚拙的，十字架毫无道理。许多不信的人曾嘲笑十字架，他们嘲笑基督教，崇拜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。多年前，乔西麦道卫在非洲与一位知名的穆斯林辩论，那穆斯林试图嘲讽麦道卫，说基督徒是骑在一个被钉十字架之人的背上。乔西麦道卫回应说：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是骑在一位被钉十字架之人的背上，而他正载着我们一路走向天堂。世人总想嘲笑我们，而我们通过不断铭记十字架的大能，加深对失丧者的关爱。保罗继而指出，我们更应铭记十字架是智慧的源头，而加深对失丧者的关爱。十字架是智慧的源头，希腊人崇尚智慧，他们热衷辩论，喜爱哲学。记得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辩论时，雅典人欢迎他，他们热衷于此类辩论。他们虽觉得保罗很疯狂，却喜欢探讨这类话题。但保罗在20节明确先宣告，神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，神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。世人看十字架为愚拙，神却说不，世上的智慧才是愚拙。纵有万般智慧，他们永远无法抵达理想之境。21节保罗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现在我们必须明白一点，我们必须理解当时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思维方式。再次强调，如果你想像那个时代的希腊人谈论救恩与永生，最糟糕的做法就是谈论一位救主，他是上帝，却来到世上。他来是做什么？是受苦。他们一定当面嘲笑你，别开玩笑了，他们的神明从不受苦，他们的神明毫无情感可言，他们的神明从未体验过人类的境遇，就完全违背希腊人的思维方式。难怪十字架在他们眼中显得很傻，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忘记这个事实，十字架保罗依然向他们传讲十字架。是的，他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很愚蠢，但他明白十字架的信息，对他们理解什么是因基督而得的救恩至关重要。于是他做了看似错误的事，他依然传讲十字架，依然谈论十字架，因为这正是他们需要听见的真理。我们不要被世人的想法所左右，我们要顺从主的引导。即使向世上之人传讲，也要分享十字架的信息。犹太人却不是沉溺于辩论和追求智慧，他们对弥赛亚有自己的认知，他什么时候来，为何而来，他们无法接受被钉十字架的救主为开端的宗教，这对他们而言完全不合逻辑，就是你能向犹太人提出的最糟糕的论点。因为申命记21:23经文说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，不仅是受咒诅，而且是受上帝的咒诅。因此对犹太人而言，弥赛亚竟要背负上帝的咒诅死在可怕的十字架上，简直荒唐至极。但务必请记得这一点，他依然向犹太人传讲十字架，传讲十字架的信息。在旁人看来，这个举动既徒劳无功又违背常理，但他依然坚持如此，因为他深知关于耶稣及其使命的一切真理都隐藏在十字架的信息里。保罗更明确地指出，纵使最深邃最敏锐的人类的智慧，也永远无法引领人归向上帝。最睿智的人类智慧在十字架前也站立不住。人类的智慧没有给上帝留下任何空间。在座许多人也曾如此，我就是。我曾是个无神论者，我不信上帝，我认为信上帝是浪费时间。我认为圣经是吸食鸦片的人写的。我认为只有傻子才会成为基督徒。然而，基督教没有被认真对待。今天，仍有许多人拒绝放弃自己的智慧，那种不愿意为上帝留位置的智慧。他们会说，我靠自己就可以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这些已经决志跟随基督的人，正如我之前说的，有时人会因十字架而感到难堪，这源于我们对十字架的使命、十字架的信息的认知。所以世间的智慧不能引领人们，如果他们不认识十字架的智慧，那么谁能认识十字架的智慧呢？答案是像我这样的人。那些在28岁时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的人，以我为例，我已经清醒了，我不再酗酒，我戒掉了毒品，我以为生活从此完美无缺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我陷入了绝望。如果清醒不能解决问题，还有什么能？这是一位朋友开始向我分享十字架的信息。我知道必须采取行动才能改变生命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，人们不会因强有力的论据而被说服，而接受这个信息十字架的智慧。唯有当他们被击垮时，当他们支离破碎时，当他们伤痕累累时，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尽头时，猜猜他们会发现什么？唯有十字架竖立在眼前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尝试自己的智慧，他们奋力挣扎，穿越重重困境，最终在尽头看见这十字架。他们便来到耶稣面前，发现神竟将世人眼中愚拙的十字架化作充满盼望的福音的信息。化作充满盼望的福音的信息，这信息宣告他的爱、他的赦免和他的恩典。这信息宣告，我必将那些破碎的人、那些相信的人带到十字架前。所以我们当铭记十字架的大能，铭记十字架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想要加深对世上之人的理解和关爱，就当牢记十字架才是新生命的源头。据我所知，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体验到我们许多人所经历的新生命，唯有走向十字架，唯有承认十字架的大能与智慧。当我们明白十字架是智慧的秘诀时，我们也明白十字架的奥秘，十字架是新生命的秘诀。哥林多人本是形形色色的群体，保罗自己说他们并非特别出众的人，所以他在第26节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吉恩·彼得森在一篇信息中这样阐释，朋友们，请好好看看你们蒙召进入这生命时的情形吧。我没看见你们中间有才华横溢的精英，有权势的也不多，出身高贵的也不多。所以保罗在说，尽管他们并非哥林多城的精英阶层，上帝依然拣选他们， 上帝依然复兴他们，拯救他们，纵然按世人的眼光看，他们似乎毫无可取之处。他说，不，上帝按你们的本相接纳你们，怎么可能呢？正如在第27节中说，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。你看，他们原是愚拙的，如今却是智慧的羞愧，怎么软弱的能叫强壮的羞愧呢？因为这群人被十字架的信息改变了。第30节说，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本乎神。我们当中没有人某日早晨醒来，突然说，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。没有，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神吸引我们。神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源头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我们所得的新生命是在十字架上并通过十字架成就的。我们已经被称为义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自己成为圣洁，圣洁到足以站立在神面前。早在约伯记25章第4节，约伯就问神，人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？这不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被告知，未得救的人根本无法站在神面前，我们谁都不够圣洁，无人能在没有神的情况下成为义人。而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容忍罪恶。约伯便问，等等，这怎么可能？那谁能站在神面前呢？如何能有义人站在神面前呢？数百年以后，保罗给出了答案。他说，因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得以认识神的义。这义是因着什么而赐给我们的呢？只需这单纯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仅此而已，只需要单纯的信心。让我们鼓励朋友们，只需要单纯的信心来到十字架前，来到十字架的信息前，并认识到这是他能站在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的唯一的途径。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圣洁，唯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灵方能成就这圣洁之功。并且这件事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它并非只做一次，得救是一次性的，没错，但每一天它都在做工，使我们持续的成长，活出耶稣的样式。这一切都源于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多年前有位年轻人开始来我们教会聚会，他是个酒鬼、瘾君子、花花公子，突然间他不再来了。我便打电话给他说，嘿，怎么了？好久没见到你了。他不太想回答，于是我提议，我请你吃午饭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他告诉我，当初来教会时，他决心戒酒、戒毒、远离女人，但他坦言自己又滑回了旧路，又过上了那种生活。他说，我感觉自己这样活着没资格站在上帝面前。于是我做了件前所未有之后也没有的事，我们当时在餐厅里，我伸出手放了一把胡椒粉在我的手上，对他说， Mike， 这就是你现在的人生。 你的生命里满是污秽，那些连你自己都承认毁掉你生命的污秽，你拼命挣扎挣扎，却始终无法挣脱。接着我倒入了一把盐，盐粒开始覆盖胡椒粉。我继续说， Mike，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，他差遣他的儿子，他触摸你，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。我说他开始覆盖那些污秽，而你开始战胜那些污秽，你开始克服那些污秽，你在耶稣里成为一个新人。就在萨斯卡奇温省里贾纳市的 Moxie 餐厅里，我与他一同祷告，把他的生命献给耶稣。我非常高兴自己这么做了，因为如今他成了我的女婿。我的女儿迟迟未婚，我便想为她寻找另一半，如今她成了我的女婿。我们是被改变的人，因耶稣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孽。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再是罪人 Dan Pope， 不是曾经的罪人 Dan Pope， 也不是现在的罪人 Dan Pope，他看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盼望朋友们能发现，能明白基督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他们的释放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他过去曾是，现在也是我们的释放，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与刑罚的救赎。上帝正塑造他们，也塑造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。十字架不仅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更赐下力量，让我们日益成为耶稣的样式。朋友们，有一天你们会遇见这样的人，可能是朋友、邻居或家人。你发现他们已经厌倦了所有熟知的生存之道，他们厌倦了事业上的相对成功，他们甚至尝试着家庭与婚姻的道路，我要把自己奉献给婚姻和家庭。或许他们过着快节奏的单身的生活，他们拥有所有的玩具，拥有一切的物质，按着自己的规则玩遍了人生的游戏，却发现这一切还是不够。当那个时刻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到时，希望今天上午在座的当中有人能与他交谈。他们已经发现世间的智慧无法回答福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我该如何填补那灵魂深处那深深的空洞？我尝试过所有的方法，都没有用。我该如何填补内心的空虚？当这一刻发生时，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十字架。那里没有浮夸华丽的辞藻，这只是一个难忍的故事，他遭受了痛苦可怕的折磨。他没有带着崇高的地位死去，而是与盗贼同死。他们的回应也不是什么深刻的智慧的洞见，他们的回应只是对上帝的单纯的呼求。 他们或许会说出来，或许在心里说。不管以何种形式，他们都将喊出：“哦，主啊，救我！”然后，因着十字架的大能与智慧，他们将开始活出这个新的生命。这新生命便由此开始。愿我们能从那里引导他们走向十字架。感谢神所赐下的十字架，感谢你引领我们这许多人走向十字架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纵使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来到十字架前，愿我们永远不忘记，愿我们牢记十字架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力量的源头，智慧的源头，以及我们新生命的源头。阿门。